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今天是周末小说选读还有读家书的时间，小说选读栏目继续为你读到这一本由英国的帕特里夏·圣约翰所写，徐涵所翻译，团结出版社所出版的《鸡舍的秘密》，青少年成长经典故事之一。这是这一系列七本书我们读到的最后一本了。好，如果喜欢英国帕特里夏·圣约翰的作品的书香家人，我相信也一样会喜欢这一本书的。另外在家书栏目要读的这封短信来自于亲爱的美洋洋哦。美洋洋这些年来一如既往的经常留言或是写短信和家书来给刘文，实在是心中非常的感恩。读美洋洋的家书还有读这一本小说《鸡舍的秘密》之前，要先送上一首诗歌给你。这是听日诗班最新专辑更新中的其中一首诗歌，取名叫做《欢欣歌颂》。
他的智慧无法 有一种书百看不腻，写书的人倾心吐意，看书的人全心全意。片片家书飞进心底，你的心情，我的心意，点点滴滴深藏记忆。
来自于美洋洋的家书，信中说到，亲爱的刘文姐妹平安，很喜欢你在节目中分享个人的经历，发现我与你有许多相同之处。盛小梅姐妹的诗歌也是我喜欢的。每个人的生命中需要爱，需要得到别人的爱，也需要分享爱。每一次听我的献自己人生林心蓓的见证，我都很感动。上帝借着心蓓的生命见证，成为好多人的祝福。经上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心蓓金刚芭比能遇见神，使他生命被翻转，走出了人生的低谷，活出了精彩的人生。现在大部分孩子在物资上有保障，但在生命中缺少爱，缺乏陪伴，也没有建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这是最可怜的。心蓓做到了一般正常人没有做的事，为他感恩，为他点赞。期待下本书的精彩分享，保重身体，主恩满意，美洋洋。谢谢美洋洋来信回应之前在小说选读栏目所读的这一本真人实事的生命见证，我的献自己人生，是由金刚芭比林心蓓所写的。这本书我们已经读完一段时间了，但是我相信有一些感动依旧在心里荡漾哦。我在昨天去一个非常小型的图书馆也看到了这一本书，我相信心蓓的生命真的是可以成为很多人的祝福的。好，我们接下来就来读这一本《鸡舍的秘密》，是由团结出版社所出版，由英国的帕特里夏·圣约翰所写，徐涵所翻译的青少年成长经典故事。露西很小的时候就和外公外婆一起在鸡舍居住，爸爸妈妈去哪里了呢？他一直想找到答案。有一天无意中听到的一段对话让他有了新的发现，从此他开始了探索的旅程。到底外公外婆对他隐瞒了什么呢？他又会有怎样的发现呢？我们之前看到他发现了一封来信，是爸爸从监狱中写来的，之后这一个谜团在他心里一直萦绕着。而他也遇上了一个好朋友叫做唐，可以说是这本书的小男主角哦。好，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这本书的第五章，与唐相遇的下半段，还要进到第六章，初见史密斯先生上半段。外婆一边检查唐的伤口一边说道，依我看这伤口一定得缝线才能好。唐纳德，我们能给你爸爸打电话吗？他能来这儿接你吗？如果可以的话，我就叫这位爷爷把电话拿来。露西，快去泡杯茶，你最懂事了。唐说，没问题，我爸爸在家，而且我们家也有车。唐脚上的血终于止住了，他又说，我会写下电话号码，告诉他我在这里，就在庄园的大铁门附近，到时候我就坐在花园的墙边等他。外公三步并作两步去拿电话，外婆继续包扎伤口，而我则跑到阳光明媚的厨房去泡茶。唐不一会儿就一瘸一拐地走下楼，喝了一大杯茶，他还吃了两大块外婆做的巧克力。他吃得很快，狼吞虎咽的，因为不想错过他爸爸。接着我跟唐一起出门，靠着墙静静地等。天色暗了，只剩下落日的余晖。唐说，露西，真是太感谢你了，要是没有你的外公外婆还有你，我肯定完蛋了。而且 他们也没有怪罪我擅闯庄园。我回答说，我外公外婆不会怪你的啦，猎场看守人才会管，他们可严厉了。但是我倒是在想，如果你跟我一起去的话。唐激动地打断我说，你是说如果我说我是你的朋友，他们就会放我进来了，对不对？露西，我倒是真的想在小溪上建个小水坝，做个大池塘呢。等我脚伤好了，你能帮我吗？哦，我爸爸来了。一辆小轿车急刹车后刚刚停稳，司机就冲了下来。他问道，唐，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你还能走吗？那位救助你的善良夫人在哪儿呢？外婆向大门这边走过来，她说很高兴能帮上忙，不过脚上的伤口必须得缝线。唐站在那儿开心地笑着，对这次探险感到十分欣喜。外公也走了过来，捧着一束黄水仙和刚开花的野水仙，我们几个愉快地道别了。唐对我喊，露西，再见，然后一瘸一拐地上了车。我一定会再来看你的。不一会儿他们就开走了，我看着他一直跟我挥手，直到汽车消失在拐角。于是我慢慢走回屋子，外婆站在门口，看上去愉快而知足。她说，露西，我今天下午给你的女童子军上校打了个电话，我猜你也许想趁假期出去度个小假。他说他可以安排你去德比郡参加一个为期一周的女童子军营会，你想参加吗？我看着他表情僵住了，如果他昨天跟我说这个消息，我一定高兴极了。可是现在如果我去参加营会，就没办法在小溪上建水坝，也没办法在大清早跟唐一起去看松鼠了。而且如果我不在，唐也不能借口说是我的朋友混进庄园来。我犹豫地说，我外婆，我不知道，哎，参加的女生跟我不是同一个学校的，对吧？这跟与玛丽睡一个帐篷不一样吧？那些女生我一个都不认识，是吗？外婆打趣地说，我想等营会结束后，你跟他们就混得很熟了。不过看你啦，我们可不想赶你走，对吧，赫伯特？我只是觉得暑假你在这儿过得挺孤单的，不过你可以邀请朋友过来玩。我轻声地说，外婆，我不孤单，我想待在家里，在家里挺好的，而且我就是不想出去。于是我便留在家中，静待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四五天后，唐又出现了。他骑着自行车，脚包扎得很好。他来这儿之前，我跟外婆刚刚坐大巴去了趟县城，这会儿我们正喝着茶，于是他便过来和我们一起喝茶。他跟我外公外婆很聊得来，他解释说自己从小就没有外公外婆，因为他爸爸是个孤儿，而他妈妈是南非人，所以他想当然地觉得可以把我的外公外婆当成他的。他吃了一大堆东西，吃完后提议大家去看一眼小溪。接下来几天的清晨和傍晚都过得无比的开心。清晨和傍晚最适宜观察野生动物了。再说他白天有正事儿，还得给他爸爸当帮工呢。前阵子他一直在存钱买自行车，每天早上他都心急的要在九点前赶回去，好像他一迟到整座酒店就会倒闭似的。好在我们终于在河床上挖了个池塘，蓄好水，大到够我们下去玩一玩。一般太阳一上山，我就会听到他自行车的铃声，于是我就穿好衣服溜下楼，跟狗狗阿莹解释说他不能一块来，为此他还挺伤心的呢。接着我们就一起跑进那个到处是阳光、花朵和鸟鸣的世界，然后潜伏在灌木丛后观察飞鸟、松鼠和兔子。有一次我们正爬着树，本来没打算观察些什么， 结果突然看到一只雌狐狸正在跟它的三只圆滚滚的小狐狸玩，那可真是让人终生难忘的清晨。三个小家伙想咬妈妈的尾巴，可是妈妈轻轻一推，就把他们搞得四脚朝天。他们躺在地上，小爪子拍打着空气，互相斗着，滚来滚去。最后，他们终于玩累了，狐狸妈妈就卧倒在一边为他们哺乳。哺乳结束后，雌狐狸就沿着黄水仙丛走开了。而他的三个小宝贝在他屁股后面左摇右摆地跟着。我们坐在树上一动不动，聚精会神地看着刚刚发生的这一切。我们很少谈及对方的生活，他跟我讲飞鸟、狐狸、化石，还有他爸爸说过做过的事。我跟他聊被遗弃的渔人和拦路强盗，这些我读过的书，还有书中的人物。暑假过了一半了，唐终于问了我那个我很害怕回答的问题。这个问题早晚都会被人问起，而我以前一直都不知道该如何回答。现在我知道真相了，可知道了更糟，还不如不知道。四月的一个夜晚，天空灰暗，四周宁静，我们走在回家的路上，跟以往一样边走边观察。我停了下来，看着七叶树花朵旁伸出的枝芽，而唐则拿着新的望远镜四处张望。望远镜是他爸爸送给他的生日礼物，我也好想送他一份生日礼物，可是我当时还不知道他的生日是什么时候。唐说，我看见那只画眉鸟了，近在眼前，我甚至还能数清他胸前有多少斑点呢。我爸爸早就知道我想要望远镜了，他给我买的这一副真的是挺棒的。唐又转过身来对我说，露西，那你爸爸怎么样呢？我听你说过你妈妈去世了，难道你爸爸也去世了吗？突然间我发现自己再也不怕被问到这个问题了。我想把我纠结的想法讲出来，有些人不管我对他说什么都不必担心会伤害到他的感情。我知道唐就是这样的人，我对他说，唐，你来坐在这根木头上吧，我全都告诉你。我把一切都告诉了他，从我的过去讲起，讲到了那封信，讲到我偷偷溜下楼，讲到外公外婆的担忧，还有那些搞得我半夜睡不着觉的重大问题。如果我爸爸来了，我该怎么办呢？我最后问了唐这个问题。唐，如果你爸爸是个蹲过监狱的坏人，但他还是想要你的话，你会怎么做呢？唐把他前额浓密的棕色头发往后一拨，坚定地回答我说，不管怎样，不论在哪里，我都会找到他，然后对他说，老爸，我不在乎你做过什么，我永远是你的儿子。我们回到家中，唐向外婆要了一块面包和一杯茶，之后就像往常一样骑着自行车消失在落日的余晖中了。可不知怎么的，我的心弦再度被触动了。唐简单一句话竟让我突然间明白了该怎么做。他那句话就像一个指南针，帮我找到了方向，指引我回家一般。他解决了我之前所有的是非困惑，使我内心不再纠结。不管怎么说，我还是得找到我爸爸，或者等着他来找我。我要对他说，不管他做了什么，我都是他女儿。这是我长时间以来第一次觉得自己找对了方向，不在原地打转了。当晚脑袋一碰到枕头，我就睡着了。自从读了那封信后，这还是我第一次这么快睡着呢。两天后就到了耶稣受难日，外公外婆还有我一同去诺曼修道院参加敬拜活动。修道院坡落在小山丘斜坡的对面，被灿烂的黄水仙花海包围着。我挺爱去教会的， 我喜欢穿着最好看的衣服去唱赞美诗，我也喜欢拱顶和石柱的简洁之美，还有它们散发出的古旧味道。牧师讲道时，我一般会自己编故事玩，外公则在一旁打盹，只有外婆在听到。可是那天的敬拜赞美跟平日不一样，没有讲道，只有唱诗和祷告，我竟然在听，而且听得很认真。之后我们唱了一首我从小就会唱的赞美诗，这一次我开始真正思考歌词的含义了。他死是为了让我们罪得赦免，他死是为了让我们得永生。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坏人也能悔过自新，囚犯也能得到赦免。正当我思考时，敬拜赞美会结束了，我们随着人潮走出清凉如幽谷的修道院，步入金色又翠绿的四月清晨。我一路都在想，出监狱是怎样的感觉，被原谅又是怎样的感受。回家的路上我沉默不语，一直在想这些问题。那天下午我帮着外公修树枝除草，我一定要把外公所知道的一切都问出来不可，况且我本来就爱跟外公讲话。我问道，外公，我妈妈喜欢园艺吗？外公说，我想想看哦，印象中她不怎么做园艺，她喜欢野生的东西，喜欢漫游，比起在花园浇花除草，她更喜欢看书，她书读得很好，跟《爱丽丝梦游奇遇记》里的爱丽丝一样呢。我说，外公，那我跟他像吗？他温和地对我笑了笑说，你简直就是小爱丽丝啊，瞧你装模作样地跑来除草，结果却坐下来闲聊。你妈妈就是这样的，她总说爸爸这爸爸那的，只要有她在，我就什么正事儿也做不成。我说，外公，我难道就不像爸爸吗？我怎么会只跟妈妈像，却一点也不像爸爸？外公收起笑容说，露西，你一点也不会喜欢他的，就算你喜欢。他顿了顿，略有所思地继续说，对我而言，打个比方来说吧，你拿一株弱小的小麦去跟一株强健的小麦杂交，然后你栽种收获的种子，为它们浇水施肥，用棚子遮住它们，保护它们不被虫叮咬，那么最后它们会健康成长起来。要是没有这些措施，弱小的麦子很快就死了。露西，我们已经尽力给你充足的阳光，为你遮风挡雨了。我笑着说，你们还保护我不让害虫叮咬，对吧？可是外公，坏人就不会变好吗？我是说，人不会变吗？外公扶着铲子，沉思良久后，终于开口了。嗯，连圣经里都说，不要指望荆棘丛里会长出葡萄或无花果，鲜花是鲜花，杂草是杂草。不过，如果上帝的恩典临到，人是可以改变的。可是，监狱可不是什么好土壤啊，露西。很多囚犯出狱后变得比入狱前还不堪呢，但还好有上帝的恩典在。露西，你知道我说的恩典是什么意思吗？那是上帝白白给我们恩惠，他能将丑恶变为美好。这方面你外婆比我懂得多，你最好去问问他。他深深地叹了口气，弯腰打理他的植物去了。外公的回答没给我多少希望，也没抚慰我的内心。我也叹了口气，多拔了几把野草。接着我抬起头，瞥到了工具棚旁边的粪堆，不禁惊叹了一声，粪堆上长出了两朵洁白的水仙花。我自言自语，如此美丽的花朵，居然是从如此肮脏恶臭扑鼻的粪堆里长出来的。就像上帝的恩典可以使腐朽之物变美好，我想坏人 也一定能变好的。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团结出版社所出版，由英国的帕特里夏圣约翰所写，徐一涵所翻译的《鸡舍的秘密：青少年成长经典故事》。下面来听这首赞美之泉的《为爱而生》。
梦想在我心头，一路想不开，有人独自停留，
只要你愿意，小小亮光能在黑暗里照亮，
为所爱的发出善意，唱一首歌让世界倾听，手握着手就有温暖，活得精彩都是因为爱。
为爱而生，为爱而活，为爱去付出，拥抱不放手，
为爱流泪，为爱而笑，
放下自己多走一里路，
难道相信没有保留，
因为爱里满有奇迹。
我们今天从《鸡舍的秘密》这本书中看到第五章与堂相遇的下半段，还进到了第六章初见史密斯先生啊。好，史密斯先生在下一回才会出场，不要错过了这一本很精彩的小说《鸡舍的秘密》。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都是因为爱。
True.